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佛学概说关于史料的专题呢，我们已经今天是要来上关于明朝的，关于明朝生前制度。上次已经上了第一点到第五点，那今天我们从第六点开始来看。那第六点，我们请那个陈先生先为我们念一下。
六，要挂单，先查一下。洪武25年，挂号1392，太祖敕颁州之版册，这是全国僧人名册，编制天下全国僧人名册的编制，天下之僧人的年甲、姓名、名字，度生的年月及度牒号码，这份州之版册。公布于全国各寺院，若有游方僧人来挂单，要询问对方来自哪里，在哪剃度，法号为何，在何队升级册，符合了才能挂单。若册内无名或年貌不同，就要报官处理。不过，要各级僧师照升级册，手续太过麻烦。不久就停止了。七，
哎，等一下，第六个呢？他是说我们有造一个僧侣的名册，那帮他们的那个出生年月日啊，名字都排上去了，还有他出家的时间啊、受戒的时间，全部都把它排上去，而且他必须要通报全国各个寺院啊。这个在古代呢，太困难了。第二件事情是。那你要造册的这个人啊，辛苦不辛苦？
嗯，
哦，辛苦啊。那第二个事情是，那如果我之前造，那每次都要重新誊录，在古时候这个可是大工程，然后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时没有多久就停下来了。那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短暂的记载，就是他们当时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儿，那没有时段没在，没有待多久。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一些的制度啊，到什么时候宣布的，你可以发现都是明太祖的时段，而且明太祖的时间都是他即帝位之后大概十年，然后到十年到二十年的时候最多。那后期的制度呢，都只是想要让前面的东西啊给规范化、记载化而已，就比较少。像现在这个就是25年的，就只是想要做一个记载。那影响比较大的，像前面看那一些，你可以看看它的时段呢，都比较早，就他即帝位开始掌握权力了，把那些王公贵族有功的大臣都处置的快要差不多了，以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地方下手了。好，第七项，
七，寺院禁忌哪里来？寺院禁忌之职来源有那些呢？大致有皇帝赏赐、在家祭祀的布施木画，或寺院土地出租手的田租。有些大寺院也有专门出租的房子，称为廊房。也有些寺院自己开启店铺，卖些香火、灯烛、药品、装饰品等。这些收入除了日常开销、殿宇修缮之外，部分要向官府纳粮。虽然依据明朝条例，经世土田地税粮全免，但实际上寺院还是得向官府交纳田物。明朝地方强霸侵占寺田等市场纠纷一直很普遍。虽然条例规定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许买，僧穷事穷，常住田土法不许卖，一般情况能得到寺田的也只有京畿几个大寺，但实际能拥有土地权却是很有限。如此小寺院安堂便是可想而知了。 明太祖虽然下令保护寺产，关照寺院的经济收入，其实各寺院所拥有的土地有限，又未能有效回收租米，如此供养僧众的能力便有限了，当然对于寺院的发展就有影响。
好，这里面提到的跟你想象中的寺院经济来源很不同，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唐代的出家众他的寺院经济从哪里来？为什么明朝他忽然变成这样了呢？那晋朝的时候，东晋佛教刚传进来，然后之后南北朝，这一些僧侣他从哪里拿钱来过日子？麦克风啊，
东西晋跟那个南北朝到唐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皇朝都很护法那个佛教，所以他就以为那个皇帝是给他很多的田产。
皇帝管得了天下寺院吗？事实上当时他们的情况跟明朝很不同。你各位可以看到明朝的出家众啊，他们前面你第一点到第五点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他们是不是行动自由是被限制住的？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的行动自由是被局限在城镇以外。第二点事情是，那如果你要讲经说法，你也不能够来广告，所以说人家绝对很难得会出去嘛，城镇里面的也难得会出去啦。那一般我们各位想象的就应该是什么，像我们寺院的话，就是他们来居士们来参加法会啊，香火钱然后供养的钱，我们一寺院小小的也没有出租也没有什么，就是这样子过。那像以前的寺院啊也是这样啊，就是靠居士来听。像你记不记得智者大师出到南方的时候，他不是讲禅波罗蜜吗？在讲四禅吗？他在讲四禅的时候多不多人来听？哦，他说好多人哦，整个满堂满院的哦。请问一下，那个地方离乡里森林里面近还是离都市里面近？离他的那个城镇近还是离那个山上近？他就在城市里面，那这些人来寺里面，他就会多少会有布施啊，布施会行布施添油香啊，所以寺院的经济就不用像他们这边讲的这么辛苦。你在被局限活动范围，那就只好靠耕田啊，然后呢行百丈啊，那时候因为百丈惭愧，就大家就这样子做啊，自己种自己吃啊。可是有些人吃不了苦，或者田没办法收啊，或者老人家那田猪又被人家残败啦，或者你要收割的时候就被人家偷收走啦，人家先割走啦，所以就有问题。那主要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他先限制寺院盖的地方，第二件事情他限制这一些讲经声、慈律声、禅修声的活动范围，然后他把呢收入好的有发展的留给依他教法去宣传仪式的那一些教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样理解了吗？好，那些教僧他可以出入市集嘛。第二件事情，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有价目表，有法有政府公布的价目表。哎，所以到后来啊，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肯学讲经的，肯学打坐的就会越来越少嘛。你一天饿肚子，两天饿肚子，你饿个十年，你试试看，有些人就撑不住了，对不对？然后看看其他的就整个就衰败下去了。所以明朝的时候啊，对佛教虽然是没有灭佛啊，但他这些制度啊，他虽然是下令保护啊，那个保护的是财产，保护的是寺院的空壳子， 但是在整个的摧毁上面非常的可怕，整个内涵几乎都被抽掉了，没有持律的，不持，没有持律的，把持律的打散了，没有讲经的，没有打坐的都不见了，剩下的全部依他所教的仪轨的人在办金忏的。这个你要看这些金忏法师啊，唐朝你会听到吗？几乎没听过，宋朝没有啊。好，那你说这边为什么没有灭佛事件啊？都被打成这样子了，其他都是只是帮他宣扬他的口号的、啊、好，第二件事情是因为明太祖他曾经在黄觉寺出家过、哦、那有机会黄觉明太祖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了吧，朱元璋的故事就不用太讲。那他当时呢到了寺里面时间非常短，很小，没有多久的时间，那因为他是饥饿而去，那离开寺院呢，他去了以后人家就叫他，那时候寺里面的钱不够啊，就要去各处托钵，那他年纪很小的就去托钵，去叫做游方，然后在游方的当中呢，他就后来跟着郭子兴就去打仗去了，虽然时间并没有很久，所以他才会说诶，这么小来出家真的懂他要什么吗，就是会有这些疑惑，这是整个影响。再来一个是不是寺院的部分呢，底下的是一些大师对于一些明朝一些佛教界的人士以及他们提供了像佛书流传的一些建树，所以一到七项呢是属于朝廷官方所造成的影响，从第八项以后是属于我们那个僧侣僧侣内部所开始做的事情，一些特殊性，从第八项以后，那我们请那个张生存念好了，张先生。
功过格，第八，数算一下自己的善恶，提起笔来记录自己的今天的行为，计量一下让位给老幼妇孺，五功。拿食物给流浪狗吃一公，和妈妈顶嘴三过，将人的行为分为善与恶，荤素化列出等级，功过可以累积增减。当然旁边还有位监管人民过失的神，如灶神、司命等，依其善恶得失给予降伏获咎的赏罚，这就是中国人传统而流行的功过思想与做法。将功过分数化是道教的做法，其思想可追溯到魏晋葛洪的刮胡抱铺子，书中提到凡要成天上仙人者要积1200善，愿成地上仙人者要积300善，这种计算功过的做法在宋代之后发展成功过格一类的书善书，至明清功过格便十分盛行，形成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功过格着重于日常伦理的道德实践，以有效维系人际之间的伦理社会道义的维护为目的，因此功过格主要是融合道教积善消恶、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因果报应等的思想。
好，他这边提一下功过格，然后帮他前面列了说什么让位有五个功，给狗那个一个功，这个是他自己写的啦，这个古时候没有写这样子哈。但那个没那么容易，以前的你们要是看过、哦、他就是有穷人家上门乞饭啊，你将你都不够的东西，你已经举有限的食物给人家，你也才一个功而已，哪有可能浪费就五个功啊，那个开玩笑，那个包可能做二三十个才会一个功吧，那个以前那个功过格如果各位看过的话蛮严格的，所以他会依你的能力 然后去搭配出来他几个宫不一样的，所以才会说1200个就可以到天上去哈。他那个没那么简单，浪位就5个宫，那现在大家做捷运就常常去做浪位，就那2个月60天就成功了。所以他这个举例举得太简单了哈。你会觉得好像不值得，没什么价值。好，来，这个大家知道这么一件事就好了。那这个功过格，所以后那个我们在结合韦氏的时候，韦氏是唐朝的时候，唐中叶非常兴盛起来了嘛。那唐中叶兴盛起来，后来他们为了跟，就是因为他在前面是魏晋，他年在魏晋，所以功过格不是到宋朝才有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啊就有了。那他下面写的是莲池大师的自知录，你实际上在唐中叶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他是跟韦氏结合的，他将韦氏的一些行为啊属于善恶无忌给分类厉害了。所以当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落入善，落入恶，落入无忌，还是无漏，是有漏法还是无漏法，就可以大概归得出来了。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到明朝才有，在唐中叶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那第9点呢，我们再请问那个索师姐帮我们念。索师姐麻烦你，很长哦。
九莲池大师的自知录，佛教也采纳功过格的计数方式来协助民众记录反省自己的行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莲池大师的自知录。莲池大师改编《太为仙君功过格》，撰写《自知录》，以功过格的量化形式，劝导人民为善去恶，并
为善去恶，
并扩张《太为仙君功过格》的劝善内容，加入佛教伦理的内涵。在最终目的上，《自知录》是为了锻炼其心。掌握善缘，好根，修行目的虽是根早眼来生，但重点在思虑与欲望的澄清，如此便与太为格纯粹配合人伦的善恶道德，来达到成仙的目的是完全不同。自知录分成善门与过门，共505条。比之太为仙君功过格多了一倍，共分5类：一、忠孝类，不忠不孝类；二、仁慈类，不仁慈类；三、三宝功德类；四、杂善类，杂不善类；五、补遗。条例一二如下：善门忠孝类。是父母至敬仰，一日为一善，守义方知训不违犯者，一世为一善。父母去世知法之见，
如法之见，
所费100钱为一善，劝化父母以世间善道，一世为十善。劝化父母以出世间大道，一世为20善。对国家竭忠效力，一日为一善。开诚善道，利益一人为一善。利益一方为10善，利益天下为50善，利益天下后世为100善。敬奉师长，一日为一善。守师两悔，一言为一善。敬兄爱弟，一世为一善。过门不忠孝类，是父母失敬失养，一世为一过。违犯义方之训，一世为一过。父母责怒生嗔者为一过，抵触者为10过。善门三宝功德类，造三宝尊像，所费100钱为一善。诸天仙圣、志士、正神、贤人、君子等相，所费200钱为一善。重修者同论，堪科大圣经律论，所费100钱为一善。 应施流通者同论，受菩萨大戒为四十善，小圣戒为三十善，十戒为二十善，五戒为十善，礼拜大圣经典五十拜为一善，讲演正法处自心往听一席为一善，功过以其所花费赞助的金额为衡量，而规范的内容包含了日常家庭人际关系、社会责任以及宗教祭祀等，几乎涵盖了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因此当自知录一推出，功过格几乎就成了中国民众生活规范的标准。如此易于了解具体的实践方式，不但为在家众提供自助式的实践法门，更进一步促进在家众的宗教活动，让佛法更普及民间，流行于社会底层。
好，这边呢它是列举的总共不多啦，就是有的两条的一条，那原文呢总共有505条。那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虽然呢佛法的奥义啊，最深的那一些出家众的部分啊，可能有些就不见了，对不对？但是它促进了一个叫做居士佛教啦，所以明朝很有名的后来就是叫做居士佛教，就是居士学佛。因为居士学佛它不被没有被限制在山林里面，所以它促进了后期的居士佛教，所以明代的居士佛教是非常有名的，反而不是僧侣，明代的僧侣都到明末才出现了哈，是吧？反而是促进了居士佛教的起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就讲得非常单纯，你有多少善多少恶嘛，那配合儒家大家都希望为善，那他又提供你一个宗教信仰，所以这个区块是促进了居士佛教。好，那第十点呢，再来所师姐还念得了吗？十，
功过格的实践代表。听过明末的袁了凡吗？深信功过格而力行实践的人就属袁了凡了。袁了凡在发现孔相师的预言皆符合之后，便相信命运不可改而淡然处事。之后袁了凡于隆庆三年1569年受教于栖霞寺云谷禅师，并以其所授予的功过格坚守立命之说立即行善行之后，孔相师的预言都不准，于是他开始以功过格的方式创造改变了他的命运。如原本命中无子，发愿完成3000善事而喜获麟儿，又发愿积满万善而得进士位，袁了凡将其亲身体验的结果记录下来，就是影响之后中国人的重要善书《了凡四训》，说明了人只要能够自力行善改过，便有创造自己的命运、追求幸福的可能。
那功过格为什么会跟居士佛教很有关系？袁了凡是一个因素，然后另外就是莲池大师，他当时因为他鼓吹念佛，那很多居士们因为他没办法找到大师们听讲，那莲池大师的这一件事情呢，就让你说在念佛之外你该如何规范自己啊，给了很清楚的名目。再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师他知道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很深的奥义，但是你可以去做，在做的当中只要肯去体会，将来结下这个缘，有一天自然就会把佛法发扬光大。比方你看他这个讲说，他只要能够去自力行善就能够创造命运，这是不是就是缘起？缘起就是讲什么无限的开创性、无限的可能性嘛。我们的所有的业，它虽然有一个业力，但这个业力虽然说业力是什么不可改，但是业力是可以什么可以改变方向，可以改变它发生的时间嘛，这样理解吗？好，它可以改变它发生的方向，改变它发生的时间，还有它发生的时候所有其他跟它有关的助缘助力啊。 我以前有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假使啊，我们讲一个比较不好，假使这个蓝娃娃推了绿娃娃一把，啊，我们这边有白色的哈，这个白娃娃跟绿娃娃，白娃娃推了绿娃娃一把，就绿娃娃就空空空空空就滚下去了。好，这上一辈子的事，那这一辈子两个遇到了，我们说业力嘛，他是不是推他一把？应该是嘛，那他就推了他一把，结果他就这样晃了一下，没事。因为他呢，这辈子啊，他过去虽然做了坏事，但是他呢，跟他结了恶缘。可是他在其他的地方，他广结善缘，这一生也广结善缘。这就叫做他改变他自己嘛。所以当他为什么推他一下，他没事，他旁边有朋友。然后他推了他一下以后，他没空空空滚下去，因为大家都去伸手去拉了他。这样理解吗？过去结很多缘。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太太，大家都记得哈，虽然那时候台湾全台湾这样祈福祈到哭，讲更实在话，有多少人见过他认识他，可是大家那时候一听到就打从内心的全部都愿意帮他哦，是不是几乎都愿意帮他，这个过去他应该帮过非常多的人，是不是？那大家的愿力对他就是一种祝福，也是一样可以跟他周围的一些众生做沟通。所以我们这一生啊，广结善缘，广结善缘。结善缘呢，不限得一定是你好像每天在外面庸庸碌碌，广结善缘是你随时把握很多机会。比方说你今天路上如果脸一直很臭，然后一直垂着，然后看到人都这样子不屑的眼光看他，然后公车过去每个都这样瞄他一眼，哇，这都结恶缘。可是我今天保持的是什么？你不见得要看对方，可是你保持的是一个喜悦的神情。我想很多人看到你都会觉得，还是可以再打拼一下，再撑一下，经济总是会好转的，困过去就好了，对不对？他就想说，哎，对方看跟我一样啊，穿的都是布衣啊，大家都这样子搭公车挤捷运，为什么他可以抬头挺胸充满微笑，而我却要这样子驼背沮丧，是不是就会有的念头就转过去了？这也就是结好缘。所以结这些缘啊，转这一些环境不一样，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先从自己的行为仪态开始做起。好，那再来下面是第十一点是善书与宝卷。善书与宝卷我来念，与明清佛教有关的除了功过格，另外还有善书宝卷的流行。善书是民间宗教的经典，对于社会伦理行善造福有很大的帮助。多数善书由占笔所成，再由所谓的善人们去修转解释著说，印刷出版之后推广给社会大众。所谓的善人们可能是出家人、文人、乡绅、商贾，他们多有服务社会的心，也致力于服务社会。多数善人均建造善堂作为活动场所，也成为善书的发行地，也有不少善堂充作居士林，因为善人中有不少的居士。著名的善书如《信心感应录》《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因字的文》等。这边是提到了跟功过格有关的，有的是民间信仰的，有的是道教的部分，他们都有做。再来一个是他有没有看到他开始出现居士林的，因为居士不受这些限制。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呢不是光道教佛教，我们从儒家思想以前不就一直都在跟大家讲，就是你要有能力就必须要对社会有贡献，然后呢齐家之后就要为天下百姓而努力，这是中国人的思想，整个中国的特殊思想，所以也会让今天慈济也是一样，大家都觉得你经商有余力你就该为大家付出，这是我们打从骨子里面几千年下来的思想， 这是很特别的，就是中国人非常特别，而且中国人他不分种族，因为他本身就是来自于各个民族都在里面，所以他也有这样的特色。好，再来我们呢，因为宗教多啊，不像人家他们宗教量，我们宗教有很多所谓的柔和在柔和，然后你加我，我加他，加到后来每一个宗教都有别人的色彩，每一个宗教也都有自己的色彩在别人里面，所以反对他好像也反对到自己，然后所以很可爱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上面在那边提的这一些，不论是功过格、善书宝卷，或者是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这一些都是刚好结合了有儒家的思想在里面，然后由道家的为了让民间的一些以前知识不普及，他为了让你方便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们就从最民间的开始有那种功过格，而后到我们现在的了凡四训里面所列的那些还有自知录，大家就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展。所以在明朝呢，也虽然僧侣的部分被压抑了，然后制度上有这样的一个破败，但也促进了居士佛教的兴起。那这些居士佛教呢，到了明朝它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活动上、政治影响力都很好，以及最重要到民国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很多只有几个大师，其他全部靠居士撑起来，才有今天佛教这样子兴盛的状态。好，所以这也必须说他有他的贡献。那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第十三、第十二点以后啊，第十二点之后他谈的都是属于比较文献的，一直到第十六点是属于印刷的部分。我们的那个刻板印刷呢，很早就有了。中国的儒学的典籍啊，哦，好早好早就有。可是到了那个佛教典籍，什么时候开始用刻板印刷？什么时候？我们的刻板印刷啊，开始正式的有啊，佛教的部分是到了宋朝。那你想想看，刻板印刷这件事情早在唐朝早就儒家的东西都在用，所以很普遍，可是我们却居然是到了宋朝才开始。那宋朝的刻板呢，印的也不多，流通量有限，因为那时候啊，宋朝本身并不是很有钱的国家，大家谨记哈。然后呢，经过前面的几个呢破佛灭佛事件啊，也还没有那么流通。真正的整个事业发展很快，那是因为居士的投入。这些居士投入的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他想要看，他又有钱来营运，所以让整个刻板印刷就把儒家的典籍在用的技术整个也很快的引用到了佛教的典籍，是这个原因。那宋朝的时候刻板印刷那个不是哦，那个真的是靠生铁这样撑起来的哦。好，那我们来帮我来念好不好，比较快。好，明代的科书事业十二，发达的科书事业。明代科书事业发达与其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明代因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自中后期土地兼并剧烈，大批农民流入城镇，为手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刺激图书出版、印刷等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同时也因明朝很重视教育事业，明初即设置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朱熹的世书集注等是基本教材，经过教育，学生们可以读书做官。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读书人日渐增多，为满足学习需要，无论政府民间都从事科书藏书，以印书卖书为业的作坊更是遍布全国，从而也推动图书出版业的迅速发展。 再者，朝廷重视图书的收集与保藏，文渊阁为国家的藏书库，由内阁管理，而明代诗人藏书家亦迅速增加，诗人藏书家的大量涌现，也为刻板印刷提供大批书稿来源，也是图书印刷业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明初对书籍有各种镇压，但嘉靖年间之后，钳制稍松，诗科书立即大兴，也相对鼓励许多小说及学术著作的相继印刷出版。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学术著作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另外也有美术、戏曲等相关著作，大量著作的问世和出版，更加快了印刷业和印刷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第一个就是提供所有人认识字的人口，让这些认识字的人口增加。第一个就是看的人就会增加，就是他的需求的就增加。第二个事情是他让这些人啊当官，至少有个小官大官都有，所以呢他们就有能力来去购买。那当这些有知识有想法会看东西的人增加之后，他今天叫他做护持佛法的事，又有功过格，属于功，他会不会就去做了？就去做了。所以这是两者的交相辅。来，第十三个，来，十三，明代科书特色，印刷的量，印量超越前期。宋元时期印刷的书籍，特别是儒家经典，大部分在明代都有翻版或重新雕版印刷，甚至有不同的版本问世的盛况出现。再加上新出版的当代各种著作，其印刷的品类和数量已远远超过宋元时代。这般庞大的出版数量，定有相应印刷规模。明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建有一定规模的印刷机构，地方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书院家塾进行书籍的印刷。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造纸业和制墨业。请翻页。技术发达，明代是我国古代印刷发展的高峰时期，在一些印刷集中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较明确的分工。过去由自印自销的生产方式已由专业的书商所取代，而传统的家庭印刷作坊至明代也开始分工，雕版、印刷、装订分别有不同的负责处。读者群广大，为满足社会低层人民的要求，一些出版印刷作坊编印大量的通俗读物，配有大量插图和的平话小说，受到农民和市民的欢迎，也扩大了书籍的发行量。一些儒家经典历史著作往往也以通俗化的形式出版印刷，而一些启蒙读物更是遍及千家万户。明代书籍的普及程度远超越了之前的朝代。政府印刷部门，明政府十分重视印刷，最大的印刷部门是司礼监和国子监。此外，如礼部、户部、督察院、大理寺、兵部、工部、钦天监等部门也都从事印刷。后世评价，嘉靖后明代诗科书远胜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但也因为是仿势林立，品质不如宋元科本，不但教刊不够精细，许多书籍甚至遭擅改内容与书名，因而有一说明人好科书而古书亡。好，我们再来哈，第十四点，十四，藏经的刻印。在明朝政府的印刷中，佛经的刻印规模也是最很大的。明初在南京刻印的大藏经就是当时最大的印刷工程，它开雕于洪武五年1372年， 永乐元年1403年完成，共636函6331卷，版木多达57160枚，采用金泽桩。金泽桩像现在念那种，有没有看过？就是拉开一条，然后扣起来，像那个风琴，这叫金泽桩，就是折起来，然后拉开，就是一条连在一起，那叫金泽桩。好，再来，郑和曾出资印造十部，路南北各大市及其家乡云南五华市，这部藏经刻于南京，也称为南藏。继南藏后，永乐八年1410年在北京又刻印北藏，北藏的全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开雕于永乐八年1410年，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及之后刻于杭州的武林藏，这是最初刻成的方册藏经。方册藏经像这样子，长这样，那旁边装胶装起来，就是线装，就讲这样一页页翻，这叫方册藏经。用西藏文刻印的藏经，明代称为翻藏，永乐万历年间都曾刻印过。明代皇帝有些崇奉佛教，也有些崇奉道教，因此道藏经的刻印在明代也有很大的规模。我们先上到这边，这边了解整个刻印的规模，下面以后再来看子伯大师刻的嘉兴藏，或者叫做什么直沙藏啊，那一好多名称哦，嘉兴藏、万历藏、楞严藏、净山藏、铁眼藏，哇，它名称很多哈，我们以后再来看。今天先上到这边，大家了解整个时代背景。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再上一下那个明朝居士佛教，它对整个保存啊，尤其宋朝的一些当时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留到现在留在那个万绪藏的典籍啊，有很大的帮忙。好，今天先上到这边。